请最大德翻开达摩血脉论法本第二十页，我们今天从二十页内文第三行倒数第两个字颠倒众生啊，从这颠倒这个地方开始讲起。二十页第三行倒数第两个字，请看内文：颠倒众生，不知自心是否向外持求，终日茫茫念佛礼佛，佛在何处？不应作如是等见，但知自心心外更无别佛。今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又云所在之处即为有佛。我们上个星期讲到佛陀唯有传认识我们自己的本地风光啊，让我们认识我们真正的自己，那就是佛性，所以叫做见性成佛。他没有传文字啊，所以佛陀在《金刚经》里面说得很明白：若人缘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不知我所说意。啊，所以所讲的文字法，就是扫除我们内心的尘垢。这些尘垢总挂就是分别妄想执着，那再把它浓缩，那就是我法二字，这个执着我法二字去掉了，恢复你的本性，在实际里地不着一尘。如果你还有啊，我内心觉得我心清净了，我已经不执着了，那个都已经受染了。你不执着了，你还是染着一个不执着啊。所以佛陀在入灭的时候，文殊师利菩萨请佛陀做最后的开示，佛陀就说：文殊啊文殊，我自始至终没有一个字给众生，你还要叫我说什么最后的开示呢？由此可知，佛陀就是要传此心啊，我们人人本具的真心啊，让我们认识自己的本地风光啊，找回我们生命的原貌啊，这是佛陀的真意啊。我们的生命的原貌就是无上大道啊。那一天有人在跟我讲，啊，人这个生命死了以后怎么怎么？我说人有生死啊，生命没有生死啊，对不对？我们生命没有生死，所以现在在人生，我们叫人的生命。啊，在天生叫天的一生，天的生命一起的寿命，在畜生就畜生的一起的寿命，而寿命这个生命从来没有生死，壳子在换而已啊。那为什么会有生死？因为我们有我法二执，然后就造业嘛，造诸业就随业牵连受报，让你找到你自己的自己，那是原无生死，本无烦恼，具恒沙妙德，清净自慰啊。这是佛真正要传给我们的，要告诉我们所修学的方向。那好，我们接下来请看今天所要讲的第二十页经文第三行倒数第二个字：颠倒众生，不知自心是佛，向外持求，终日茫茫念佛礼佛，佛在何处啊。那我们因为大家从小都是有这种对大自然的敬畏啊，恐怖，对于我们自己的未来感到茫然，感到恐害怕啊。你看，一个天灾，一个人祸，一个疾病啊，突然之间，这个美国来了一个什么什么超级这个季风啊，而且是这个怪人呢，对不对？很怪的啊，一下就死了多少人，一个地震死了多少人 啊，一个火灾又死了多少人，一场疾病，流行病的疾病又死了多少人。所以我们人类这个祭祀啊，祭祀这个天地神灵，这是我们本有的啊，出自我们自己的恐惧心的本能啊。所以拜得很虔诚的，很虔诚的礼拜。如果你只是想求的这个天地神灵的保佑，这样，或者是啊，你学佛，你拜得很礼拜，你只是想求的佛的加持，那不是佛法呀。为什么？你看那个原始的土人呢、啊，拜得比我们还要虔诚呢，对不对？他甚至拜石头都拜得比我们啊很虔诚，拜个河神都拜得很虔诚，然后拜火山也是拜得很虔诚，然后还会把人丢到火山口，说是祭神，对不对？拜得比我们虔诚嘛，那不是佛法呀。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礼拜佛陀啊，佛陀他证的虚空，就像证的是空性，自己的本来面目是个大光明体，像虚空一样，里面具恒沙的智慧德能。但是因为我上个星期跟大家讲了，佛陀醒过来了，看到这果然是自信中的梦境，当下全体一空，一切空，根本没有实体的存在，但是其余众生都还在这个梦境没有醒。所以这十法界三千诸法，对有业的众生，有业是像我们有见思后，有尘沙后，有无明后，我们在六道有这六道的业，所以我们看到这六道都是真实，在我们人道里面看到这个人间的境界都是真实，因为我们有这个业嘛，行业发现嘛。那佛陀醒过来了，我们还没有醒嘛，所以我们这个梦境还是继续存在这个宇宙里面呢、啊。所以我们看的都是真的，为什么？这是十法界三千诸法，在每一界十法界里面，每一界都是都当真的一样啊。佛陀真正醒过来了，他看这个是假的梦啊，梦啊！像我们晚上在做梦，人家跟你顶礼，人家请你吃饭，送你东西，你会很欢喜。梦醒了，你还会欢喜吗？梦醒了根本是空的嘛。所以佛陀证的我们宇宙万法的真相，我们讲诸法实相，原来是这一念心的三谛理。从体上讲是一空一切空，从它无尽缘起的变出的假象是一假一切假，当下是空有同时，空有不二。所以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法相名词这样听起来好像很不容易懂，但是只要一个字就容易懂了。这个意思合起来就是梦，梦就是什么？就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即是空，空即是受想行识，是不是这个样子？梦一个字就把它表示得好清楚啊。佛陀这个梦醒了，他啊，我们没有醒，人家给你顶礼还有点欢喜心，你看人家对我这么好，这么恭敬，还有点欢喜心啊。佛陀梦醒过来才会欢喜嘛，都在梦境里面，根本是假的。所以你以为哇，你这么很虔诚的礼拜佛陀就很高兴嘛。如果你只是想求菩萨给你啊增福寿啊，叫你啊得到些什么什么福报啊，佛陀还说你不知道我的本意啊，那只是假的东西，不是真的。我要叫你找到无穷尽的宝藏的本源，那就是你自己呀。所以我们礼佛不是说不要礼，你的方向要正确。要修什么？修去掉我们的慢心。我们这个慢心是无始劫来的，根深蒂固的，你知道。所以你不要看那个乞丐，他也很自慢了、啊，他不会觉得哎呀我是乞丐很卑微，不会啊，啊，他也觉得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你只是多比我几个臭钱而已啊，对不对？他也是一样有慢心啊。这个慢心是与生俱来的，所以我们记得这个礼拜礼佛啊，这个形式啊，你看这个佛像啊， 或者是这个我们对于那个法师，哎，我们自己以谦卑心来礼拜，把我们这个内心的慢心消除。同时呢，如果你只是单独的礼拜，而没有自诚的恭敬心，那没有效果，没有效果。所以啊，你看，当我们这个好两三位法师在一起的时候啊，啊，尤其是这个啊，一个年纪大的啊，又名气很大的法师，你对他可以很自诚的恭敬来顶礼。那如果说是你面对一个啊年纪轻轻的，看起来哦，做我的孙子还差不多了，对不对？你那个礼拜就差很多，那个感觉是，哎呀，大家都礼拜，我不礼拜不好意思，因为大家都礼拜嘛，对不对？我一个人站得高高的，哎呀，不好意思礼拜下去。但内心呢，嗯，对不对？做外孙的差不多啊，对不对？我还跟你礼拜，内心有这种感觉，那就失去礼拜的意思。礼拜就除了去我们的慢心以外，还要修什么？修自诚恭敬心。因为自诚恭敬心，那就是身心了。菩提心有三心，这三个心达到了极处，都会证入这个境界。一个是大慈悲心，大慈悲心真正做到了无缘大慈，通体大悲，那就成佛了。自诚恭敬心也是一样，那会彻法的底缘，那也成佛了，对不对？然后这个直心呢，正念真如心呢，啊，这念心不着有无两边，照事照理，那也可以成佛，一样可以成就无上菩提啊。所以你那个礼拜不仅是折服我慢，同时还是修自诚的恭敬心。自诚恭敬可以彻法底缘啊。我这句话讲了，大家想一下，那个我们那个圣极法师不是跟大家说过呢，说他有一次在自诚礼拜的时候，突然看到墙壁都不见了，一片光明，那就是给他看到我们生命的本源。但是他还有能见所见，没有把这个尽智双明，所以这个距离只有一个限制，那是一个啊菩萨的感应的加持力，让他看到世界就是本来的面目，就是一片光明而已。如果我们尽十方界的众生，大家同时把根本无明一下顿脱了，这世界同时消失，恢复它本来的样子，浩瀚的宇宙没有什么星球、人类、众生的存在，一片光明体，恢复生命之能呢，生命的原貌啊，哈，在经典上讲的如来藏妙真如性，那这个比较玄，我们就讲一种功能，一种能啊，这种能不是我们说植物能啊、心能啊，它是最原始的这种能。因为它动了，有了动向了，才变出了职能跟心能出来的。心能变成我们众生的情事，职能变成我们的四大以及设法外面的四大，就是它变出来的。其实它就是最原始生命的原貌的那种功能幻现出来的。为什么会幻现？因为这个功能太不可思议了。你种什么因，它如是性、如是相啊，如是因缘果报本末究竟，你种什么因，它就变什么相出来的。心业发现了，所以我们眼前当下这些你所接触的色身香味触法，你的正报异报，其实就是那个功能变出来的。就正如同你晚上做梦，那个梦境就是心能变出来的，六识的心能变出来一样的道理，完全一样，完全一样啊！啊，所以当我们以这个自诚礼拜，哎，你看圣极法师给他看到这个真实的境界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不是我们不能礼佛，礼佛我们要用对心，不是求菩萨给我们加持、给我们感应、给我们什么，是修谦下心，内心谦下，外心一礼，修自诚恭敬心，自诚感通，自诚可以感通，可以彻法的底缘，看到你自己生命的原貌，所以礼有这个意思的哈，所以。不要用错心呐、啊！啊，所以这个血脉论里面告诉我们：不应作如是等见，但知自心呐、啊，心外更无别佛啊！所以这是我们要知道啊， 一切十方诸佛啊，同共一心、啊、同共我们这心、啊、其实心没有你的心我的心他的心没有，他就是一个觉性大海而已啊，啊，因为个人的业识不一样，个人这一念无明心动不绝，一念不绝心动，然后圆了三系六处的程度不同，所以有了各种形象，各种不同的个体，所以这个个体的产生就在由于我们有执着，有我法二执，这一执着随着个人执着程度的不一样，还有我们业力习气的不同，所以我们有人人有各种的长相，每一个人一个相貌，一个人一个相貌，所以相随心转呐 啊，然后依报也跟着你的正报转呐、啊，因为它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啊。佛陀要让你真正了解宇宙万法的事实，这十法界一切众生、一切国土，原来就是你自己的一个心体。所以，当你证得一心的时候，身土不二。身就是土，土就是身，心就是土，土就是心，那时候的土就心中的影像而已啊，就像水中的影像是水就是土，土就是水，水中的影像全体就是水，那个全体的水就是水上的影像，你真的一心就是这个境界，这十法界重重无尽就在你心中极灭一心中显现出来的幻影而已，那我们不知道把它当真的，因为我们没有破无明嘛，啊，这个破见识后看到一点点，醒了一部分啊，破这个尘沙后看得更清楚一点，破一分根本无明看清楚了，但范围不是很大，无明全断尽了，全部尽虚空遍法界，就是你那一念心体。一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一，一也入一切，一切也入一，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入一切，一切入一。所以法界三观里面，那个哈、啊，那个真空觉相，我们理解；事理圆融，我们理解。因为这整个境界都如来藏妙真如性变出来的，就是那个周遍含融。我们比较不清楚，周遍含容是任何一个点都是十法界，任何一个虚空的任何中一个点，你的毛根、你的毛发、你的毛孔、你的任何一点都是虚空法界，涵盖虚空。因为什么？一就是一切，这个一啊，比微尘还要小啊，甚至比微尘还小，那么一涵盖十方法界啊，因为是互舍互融，我们的自信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所以佛的啊不可思议解脱境界为正自心，正得自己，找到你自己的生命的原貌，就是这个境界。所以佛要我们过这样的生活啊，不是看到我们现在的这种人间有这种利害得失、恩怨情仇、生老病死、求不得、怨憎会种种苦啊，太苦了。虽然你有一点金钱势力，买一点这个吃喝玩乐，但是究竟的苦啊，你那个吃完的只是麻醉一下，而且这个麻醉的量会越，这个量剂会越来越重啊，你究竟不得解脱啊。即使天人那么舒服，天人的生活你看他真的是比我们人类好太多了，他想什么就兑现，他思维什么就有，完全是心想事成啊，接近于心想事成。有一些东西他没办法心想事成，比如说他有五衰现象，那他不能脱离这生死的烦恼啊，但是他的依报环境比我们殊胜太多了。佛还是说，那还是苦的根源呐、啊，你还是苦啊。天人因为他有无欲心啊，他一样有人间的这种欲望啊，有这个男女情爱的欲望，你还是苦啊。所以究竟无苦的，究竟解脱的，就是证得你极尽一生一心的，即法身、即般若、即解脱啊，也就是即心。的体大相大用大，那是真正不可思议自在无碍啊，圆融解脱啊，然后真正做到心想事成啊的这种能力啊，唯有找到你自己的真正的自己啊。所以这个心外更无别佛，今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又言所在之处即为有佛。经上，这是出在《金刚经》，凡所有相就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啊。若见 诸相啊，这是甚深的缘起，非相啊，这空寂啊，非相啊。所以你见空性，就是见到诸相非相，并不是看到什么都没有的空，那是变成顿灭空，那是啊，变成你证入了四空天啊，灭色归空。但是它即使还有一个这个三慈的那个四神啊，那个中阴身那个四神它还在，佛眼看得到。但是灭色归空的空，嘿，它可以以它的定果色变出了正报身心跟它的世界出来，所以它能够入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可以到异界来啊。所以它的功力功夫啊，比四禅还有异界六天还要殊胜。还有殊胜，那但是呢，他们不是真正的见到诸相非相啊，所以你见空性就是真正见到诸相非相。为什么空性不是断灭空？如果你见的是断灭空的空，那就是灭色归空的那种四空天的那个层次。那个诸相非相就见空性，见空性就见到这。我们缘起的假象，所以见空性就是见缘起，见缘起就是见空性，见这个我们六根对六尘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这原来是我们的如来藏甚深的缘起变现出来的假象。但是呢，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这个法住法位就是指真如，他恒守真如自性。所以世间相并不是有生生灭灭来来去去啊，世间相原来是常住不变的。为什么呢？你见到了离体嘛，全是即离，全理即事嘛，世间相不变。所以有位禅师，有人就问他，这位禅师名字我一下记不起来了，有人问他，三千大千世界坏的时候法身会不会坏？他说一样坏，一件啊，三千大千世界有尘智坏空嘛，那三千坏就尘智坏空坏掉的时候，法身是不是尘智坏空坏了？他说也坏，也一样坏掉。哦，这个人这个法师有问题，这法身不灭，怎么说这个法身也会坏掉了？但是这一句话一直传，这一句话是出自一位开悟的大禅师哎。他怎么会讲这个话呢？所以一直传到有位一样开悟的禅师，他一听了以后燃香顶礼，哇，这称赞这位禅师说，三千大千世界坏的时候啊，法身也坏。这位禅师称他是故佛再来。你们看了这个公案一定会觉得很讶异，这法身不是不会坏，怎么三千大千世界会坏呢？坏了怎么法身也跟着坏？因为三千大千世界也从来没有坏，为什么？不生不灭嘛，所以世间相常住啊。所以二圣人他看的是诸行无常啊，对不对？一切现象皆是无常啊，变化。但是呢，佛菩萨看的是常与无常，是一不是二啊。这常就是无常，为什么？再怎么变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同一个离体啊。所以你看那个海水浪高得很高蹦下来，海水有没有灭？没有坏啊，只是浪蹦不见了，但是海水没有少啊。我们这世间一样，真的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啊。如来藏妙真如性是不增不减的，不管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啊，生住异灭，成住坏空，怎么变化理常在啊，不增不减啊。所以其实来讲，三千大千世界从来没有坏过啊，众生也从来没有生死过啊。因为尽虚空遍法界就是个如来藏妙真如性而已，就是这个极尽一心而已啊，所以哪有生灭去来啊。所以如果你了解啊，见空性就是见自性，见自性就见真如，见真如就见性成佛道啊，见性成佛道啊，那你就见到有情无情同源种子一样，有情众生是真如，无情众生气世间也是真如啊。就像我们晚上做梦，梦里面的有情的你以及有情的你的朋友，你所养的宠物是心体，梦里面的山河大地植物动物矿物 啊，梦里面也会看到月亮，也会看到其他的星球，它也是你的心体，有情无情，同源种子啊。所以啊，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就看到一切万法的事实真相，原来全是寂离啊，它就是你自己的心体啊，就是这一心啊。所以这个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啊，你见空性，你见甚深的缘起，你就知道，更何况这凡所有相，你在这里分别好坏美丑是非善恶，依照唯识学所说的，那就是你的自心分别自心相而已啊，你心的分别相而已啊，啊，所以同样在人间，你爱的东西，如果到其他的国家，说不定他不喜欢，他不爱，啊，你认为这是很吉利的东西，其他的国家认为不吉利。我们认为这个乌鸦，哇，这是不吉利。乌鸦在我们的屋顶上停一下子，哇，擦嘛擦嘛，赶快要找佛菩萨来，对不对啊？我们赶快要请那个啊，请个什么符啊、咒啊，来压一压，到那个佛具店买个什么八卦挂一挂，对不对？心里毛毛的，啊，那你看到喜鹊来了，哇，喜鹊好啊，这一定带着吉祥。可是日本人看到乌鸦，好啊，这个乌鸦来了，我一定有好运连绵的。一看到喜鹊，惨了惨了，赶快啊，念佛啊，把这个喜鹊赶走。你看，同样的鸟，对不对？就两种国度不一样，就两种感受啊。所以一切相都是虚妄啊，那都是我们的众生的分别自心，自心分别自心相，随着我们个人的习气种子变出来的假象啊。所以唯识学就是分析这些现象，告诉我们见分、相分、自证分、正自证分，都是你自己心事变出来的。像晚上做梦啊，梦里面的见分、跟相分、跟自证分啊、跟正自分、正自证分，都是你梦心变出来的幻影而已啊。所以啊，外面实在没有好坏、美丑、是非、善恶、贵贱的，这就是你自己心里的取向。所以有的人觉得这个事情很严重，有的人根本没有事情，对不对？那个没有事情的人真的就境界很高。所以你心里越没有事情，常常没有事情就是荡荡心无着，一着了就有事情嘛，啊，那荡荡心无着是一直往真如事情靠近过来了。所以一个真正在学佛的人，他是越学越没有事情了，碰到什么事情也没有事情了。如果你碰到什么境界都会放在心里头，都会很多事情，好几天都会想这件事情，就会觉得非常的难过，就会怎么样，那就是你功夫还不到家，真的到最后听了吼吼哈哈大叫，什么东西都挂不住啊。为什么？本来是一场梦，一场空啊，梦境里面的东西有什么好挂不住吗？有什么好起分别的？荡荡心无着啊，所以一切相都是假的，都是我们自己习气变出来的。所以这啊，这个凡所有相都是虚妄，又因所在之处即为有佛啊。这些是出在《金刚经》，《金刚经》讲，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即为有佛。若尊重弟子，就凡是《金刚经》在的地方啊，那这个地方就是有佛啊。若尊重弟子，《金刚经》在的地方，就你做到了离相，你就是佛，就是有佛。其实我们在讲啊，讲的更彻底一点，哪里都有佛，什么地方都有佛，到处都有佛的。佛的法身遍一切处啊，佛的法身就是佛的真身啊，尽虚空遍法界，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随着一念不绝生三气，境界为人长六出，变出十法界三千诸法之梦。所以这十法界三千诸法之梦，就是法身之体嘛，啊，这法身之体嘛，所以一切万法都是法身之体。未证的人知道这个道理，但是他还是把这个境界当真。实证如来藏妙真如性的人，就真正在这清净心体中现这十法界的影像。所以我前面跟大家讲啊，这个是黄金，捞出来是如来藏妙真如性；这是粪便，捞出来是如来藏妙真如性；这个是啊玛瑙，捞出来是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这是鬼道众生，捞出来如来藏妙真如性；这是声闻缘觉，捞出来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就像你水中的倒影，里面有月亮、有星星、有水果、有什么，捞出来都是水，一模一样。它的影像而已，不是真的。 啊，所以你看尽虚空骗了去出的影像，所以任何一点都是佛的法身，一就是一切嘛。所以佛身骗你接触啊，佛的觉性呢是骗你接触啊。所以有一个师父啊，他要他的弟子去参学啊，因为这是禅宗的公案，但是因为名字太多了，我会把这个名字忘掉，记不起来啊。但是这是事实的，是在禅宗的公案里面，他叫他弟子去参学啊，他的学弟子去回来参学开悟了，哎呀，正法身，处处都是自己，看到说一切都是自己的这一心了。自己也是自己一心中的自己，别人也是自己一心中的别人啊！依报世界也是自己中的依报世界，一切万法都自己。他真看到这个境界了，看到六根对六尘，原来就是一个法身的妙用，原来就是我真心的妙用。举手投足眼见色，一看那浩瀚的虚空，原来就是我的见性法身显出来的。鼻嗅香耳闻声，浩瀚的这声音都是你自己亲近法身现出来的相，我们体会到这个道理。如果你是真正实证这个道理，破一分根本无明，你的眼睛那是六根互通的，其实不是眼睛的，那是眼是一精明呐、啊，啊，分成六合合啊，假借的眼睛，其实你是用那一精明看了多少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耳朵听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你的心能够知道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众生若干种，你都知道了。破良品根本无明，一千个三千大千世界，哎，一千个，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多大你知道吗？一个银河系百亿星球啊，我们地球只是娑婆世界中的百亿星球之一，你想想一千个，它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有多大，三千一千个三千大千世界，哇、哦、那个没办法想，所有都知道他的范围能够触及到那么大，都是他的法身境界，都是他自己，哎呦，全在他一念心中啊！如果你把无明断尽，那没有办法，那没有办法讲了。浩瀚无量无边无际的这个宇宙都是你的心体，他真看到这个境界了，他真实看到这个境界。所以这位去参学回来这位禅师，他真正相应到自己的法身境界了，他要跟他的师父讲，你知道弟子教老师很难啊，所以啊，我这样一直劝我父亲学佛，他也是早上拜拜这样而已，其他我要跟他讲，他就马上说他也懂他也懂，我就没办法跟他再讲，对不对？对不对啊？那有一次他来看那个维摩诘经啊，看心经，因为他很好奇，拿来看看，来看一看，我就是，然后我就假装了，我说爸爸，这个心经我不懂，维摩诘经我也不懂，你看了以后希望你教我，我来请教你。哦，对，他果然很努力的在看，看一看就丢在那里不看了。你看，我说爸爸，你看的怎么样？啊，哎呀，这功夫我快抓了，对不对？讲那个对，对不对？他看不懂嘛，因为他很深，那意境很深。我就希望他去理解了，对不对？然后借着一年，然后讲问他，看他有没有提升他的境界。大家早晚都是他在烧香，但是啊，叫他看那个很浅的因果报应的，他说那是迷信，对不对啊？人就是很难讲啊，所以真的要找一个这个很让他投缘的才有办法教他。儿子教父母亲呢、啊、不容易啊，一样。所以他的徒弟要叫他师父啊，他师父，哎呀，你什么了？我他昨天啊逛啊了，对不对？你还要教我、啊，所以这个下辈要教上辈不容易哈。但这个徒弟怎么办？很有智慧，他跑到佛殿，跑到大殿去大便，大家听过这个公案吧？跑进来的大便拉屎啊，你知道吗？哦，那个监念一看，哇，这是师父的爱徒，要怕给他到外面去参学啊！啊，他责骂他也没有用，他就赶快去跟他的师父讲说：“哎呀，智处和尚啊，你那个徒弟发疯了，回来又发疯了，在大殿里面在那里大便，臭的要死，是吧？啊，怎么找到？嚯、哦，这个，我这个徒弟怎么搞得参学回来就跑到大殿大便了，拉屎了，跑过来，徒弟你是神经病啊，你这是佛殿了，这有佛呢，啊，对吧？你怎么在这个地方拉屎了，对不对？哇，大不敬。他报告师父啊，那你帮我找什么地方没有佛，我就到那个地方大便。他是不是用垮了，对不对？真的答不出来啊，什么地方没有佛，大 到处都有佛，你的毛根也有佛啊，对不对？讲再难听一点，你的鼻屎里面都有佛。我告诉你，到处都有佛性，因为净虚空变化见就是一个法身嘛，它就是一个真心变出来的影像而已嘛，通通都如来藏妙真如性嘛。在佛眼看，我刚才说的很清楚，这黄金捞起来是如来藏妙真如性，这个粪便捞起来是如来藏妙真如性，这个轨道捞起来是如来藏妙真如性，这天人捞起来都如来藏妙真如性，全体都如来藏妙真如性了、啊，哪里没有佛？任何点都有佛啊！所以真的，我们你的一切作为一切的原型啊，你是没有办法隐瞒过佛的任何一点啊，真的，佛看到你很清清楚楚，尤其当你要用功精进的时候啊，那真的是佛菩萨一直在看着你、啊，一直在看着你啊！我。星期五我在讲那个课，就讲到这一点的时候，讲说佛无所不知、无所不造、无所不知的时候啊，哎呀，我讲了一个我自己亲自的体验。其实我啊，一讲好像大家都会觉得怎样，但是我没有其他的比喻，我就拿出来讲。啊，我讲了一半，我说好，我去拿一个签给你们看。我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你知道，我很想让我那个小孙女啊去学佛啊。那小孙女很小，现在就给她种向上缘，所以我。都会有时候带他到延期寺，有时候带他去基隆，大家去过那个基隆中正山有一个观音菩萨很高，可以看到整个海港，有没有去过？我带他那个中正公园上面去礼观音菩萨啊，去礼观音菩萨，礼完观音菩萨以后啊，我就顺便带他那个广场上很多小朋友开的那个碰碰车啦什么的，就给他开，看了以后礼佛礼了，教他怎么礼什么，他现在礼佛那个姿势很可爱，但是不正确，对不对？很可爱，他已经会看到佛就这样一下，然后屁股翘得高高，也会这样顶礼，对不对？那啊，对不对？很可爱，叫他开始跟佛结缘。那到了那个寺院，让那个他那个地方是千手观音嘛，拜千手观音，说这观音菩萨啊，他礼佛的时候，看到旁边有个签筒，有人在那里丢个十块钱，叮叮咚咚，叮叮咚咚，嘣，跳一支签出来啊！你看过那个他那个签？会掉十块钱，他要玩那个玩具了，他要玩了，他把那个当玩具说：“爸爸，老公给我十块钱。”哦，他也要去丢那个说：“我说这不行啊，这不是玩具，这是菩萨的宝哎，你不能碰啊。”他说：“我不管不管。”那我就想，因为我确实是很疼他，因为他真的是我母亲再来的，我确实真的我很清楚，他真的是我母亲再来的，哎，啊，这菩萨慈悲把我们家里又凑在一起，那让我有这个姻缘呢，在。在续前年再来报答他，那我说我很疼他啊，他这么讲我就好吧，那我因为这是菩萨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先问，觉得不能不礼貌，我就拿了那个香杯啊，我就问菩萨，我会丢一个那个十块钱，对不对？你知道那个印出来不可以，对不对？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菩萨也有道理啊，对不对？这不是玩具，你说随便再丢十块钱蹦出来给小朋友玩的不行。哎，对不对？那不行，那算了。哎，我突然灵机一动，我就想，我自己也来问一下好了。我来问说，我现在这样修行，到底怎么样？对不对？到底这样是对，或者错？到底是怎么样？来，接着这样问，可以不可以问？空一下响，行不？可以问，可以问，我就丢十块钱，叮叮咚咚，叮叮咚咚，蹦跳出来钱，两只连在一起，蹦跳出来，问我现在修行怎么样？你看。我昨天因为我那个句子忘掉了，你知道，我赶快说，你们等一下，我因为我在63号那边的六楼教室，我的小办公室在那边嘛。我昨天是在一教室上课，我就马上停一下，离开座位，到我那个房间打开，把那个签拿来念给大家听。大家都觉得真的太不可思议，连我都觉得太不可思议。第一支签念在起，佛前发誓无异心，你看没有变心呢，佛前。法师，所以我常讲你做什么佛菩萨都知道啊，他是跟你看得很清楚啊，你要碰到菩萨的顺逆境界的考验呢、啊，才真的是你没有异心了、啊。顺境感谢三宝，逆境感谢三宝帮你消业障，一切都交付三宝。我是讲的是信托法门嘛，一切交给三宝。我觉得佛前发誓无异心，那什么什么说一定得好音，你看一定有好声了，对不对？谈话叫好声，说什么什么一定得好音，好像说就是未来或什么的，反正就是那个都是牙印的，一定得好音啊。本来他是铁，对不对？ 但也能够变成金，就是我现在是个铁，但你一定可以变成金。第一章节先跟你出这样，你看对不对？你在佛前发誓，所以我说信托法门，托付三宝，你真正的修行最得力。你想想，那个就是一次跳一只的，你知道哦？你丢过一次跳一只的，它两只是黏住就嘣跳出来两只。那如果是第一只正确的，第二只一个不太相应的，那也不足为奇，对不对？那两只针对的问题在打，而且同时跳两只是黏着泡出来。哎呀，菩萨会在里面找一只跟他一样相关的连出来。第二只怎么讲？八十原来是太公，你知道吗？八十，我不是常常跟大家讲，我只要活八十岁，对不对？你们大家听过我讲，我活八十岁就好了。为什么？我现在都开始都有觉得，哎呀，这个比较容易累，眼睛也会看不清楚了。到八十岁。啊，这个头别难过了，对不对？这活那么长，说身体不舒服，活那么长有什么用？对不？常常说八十岁我就足足满足了，我就算了，这个世间都不用了。哎，你看我讲这个话都被菩萨听到了，对不对？哈、啊，我说的开玩笑，都被他录音了，录音存证，对不对？都被听到了。真的，八十原来是太公了，姜太公了，什么什么想想木啊，什么老年易文王，易道周文王了，什么叫我说？什么什么就是照这样去用功了、啊、哈，意思就照着这样子走啊，这个是将来什么运通什么什么运就通了或怎么样的，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换句来讲呢，我在想，要么就是我八十岁这样努力用功，我是自己想的啦，八十岁往生见佛，对不对啊？易文王嘛，周文王嘛，要么就是八十岁才真正要发挥的时候，有两条路啊，你看。两只那么多的钱里面，它里面不晓得多少个钱，怎么会连一个跟我的问题一样蹦跳出来？感应到什么程度？所以真的佛菩萨无所不能，他一定在那里感应，眼睛一眨，跟那个钱连在一起，蹦跳出来了，对不对？连出来了啊！你看是不是太不可思议了啊？尤其第一章跟你讲，对不对？佛前发誓无异心啊，什么什么绝对有好音，得好音了、啊，好的声音了 啊， 啊！那这个。本来它是铁，什么是铁也能转化变成金呢、啊、我在跟你鼓励呢，对不对？然后第二就是八十原来是太公啊，什么什么什么暮年易文王，易到老年了，易到了周文王，姜太公是在老人的时候他才辅佐周文王成就他的那个周朝啊，对吧？那个文王还给他拖车拖八百步，记得这个故事吗？他叫他再拖啊，再拖啊，他拖不动了、啊，我都累死了，拖不动，就这样，好 ，OK， 停。你的周朝有八百年，对不对？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吗？啊，你看看，所以意思是说，你只要照这样用功，照这样用功，哎，一定会好。这叫，你看他给你这样的指示，灵到这种程度啊。所以我不是存心去问这个的，我只是看，哎呀，对不对？他是我灵机一动，我来试试看嘛。既然答应我，你看答应。同意我就丢一个十块钱啊！我昨天是拿钱来念的，所以还有点印象，对不对？我想给大家听的，也觉得很压抑，真的是不可思议啊！连的如果是连一只不相干的，那个还有一说，对不对？连的是完全平时我讲的话嘛，对不对？我说八十岁就好，他跟你讲八十原来是太公，你看姜太公嘛，太不可思议。所以真的，我们都在。佛的法身境界里面，我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佛看到你很清楚啊，所以你瞒不了佛啊。所以我常常讲，我们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啊，大家在心行上在作为上一定要小心，一定要注意啊，对不对？一定要小心啊。那个你看极乐世界净土的人，他们是天眼测见，天耳测听，他心测知，无所不住，无所不觉，对不对？这个经上讲的不是我自己讲的，你在这里起心动念，外面显得很虔诚，拜得很虔诚，里面都是人我是非，到哪个地方都生是非，到哪里都是讲人坏话，到哪里都是这样的，哦，对不对？而且天人，你看这个人，导弹分子来这里会破坏这里的和谐，他肯让你去嘛，对不对？当然你自己的业力也不能去，对不对？就像我们现在选贪淫，华藏贪淫的人，对不对？我们现在华藏贪淫，我们曾经有选过。 啊，有一些有师傅真的没办法跟大家和谐，在那里真很多是非，哎呀，我们头痛的不得了，最后真的很辛苦，非常的很难很难很辛苦的，哎，终于请他离开了。现在我们要找一个人进来，我紧张的不得了啊，很紧张啊，对不对？不仅东问孙西问，我们那个调查表都重新查，推荐人他呢，他是什么推荐人，他是做过什么，他是怎样，都查清楚啊，那查不到，任何都查不到，我就会很虔诚的跑到龙山寺去，菩萨某某人怎么怎么，他要住我们坛林，这个请给我四个零钱可以不可以？每次都说答应，一看。这普通普通，这个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我就不敢，我没有办法，我就问为什么，我不知道啊，我很怕啊，对不对？再搞一个，我一看都是很好啊，写来都很好啊，怎么都很好，一进来不对劲啊，认为我，哎呀，这个鸡飞狗跳，我怎么办呢？很难处理耶，哈、啊，很头痛，很头痛的呢，啊，那怎么办？请菩萨帮忙。所以你想想看，你是个头痛分子，你到哪里都惹是非，怎样讲那坏话，说这里说怎样。谁敢让你去啊？加了戏啊，对不对？吓都吓死了。而你要知道啊，人家那个地方是天眼测见，天耳测听，他心测知，你的一行一动没有不知道、啊。我刚才只是举我那个例子，我是一种凭良心讲，一种很轻松心，一种比较轻松一点的心情来问一下这样而已啊，对不对？讲不出来把我吓一跳，连的都是跟我平时讲的。都是跟我讲的那个而已，而且他连一只出来，连的只是一个，我说连两个一只这样出来，是连按连不是连很住这样连住这样出来的，一拉还是拉开，不是说拉了拉不开，一拉就出来了。这个怎么会那么巧？那么千筒里面会连这么一只？那都是菩萨的神力的，不可思议的神力，诸佛菩萨太不可思议了。所以我们真的，即使是你要生佛净土，你在你的言行思想上一定要端正，一定要改正过来，表达到你心口如一啊，表达到你表里如一啊，言行一致啊，不要欺骗人啊，对不对？人的道理一定要做好啊，啊，不要说人家是非啊，不要诽谤啊，不要些什么啊，这很重要啊，真的，这是你要学佛的成就。我每一次上课叫你讲太多，那只是叫你学术而已啊，我讲的这个都是很重点的用功啊，因为那这是我们来人间的习气。造成了人间的习气嘛？你现在超越人间的习气，对不对？啊，你思想不超越怎么行呢？所以呢，我们看看那个古德常常讲什么？笑谈人间事啊，人间事是来让你看看，哎呀，观察人间的生态，哎呀，人就是说一套做一套，尤其在政治场合里面，还有商场的竞争，还有互相的竞争啊，对不对？你看看这一次这个大陆那个日本为钓鱼台的事情，对不对？我们有一家的富，是康师傅的那个泡面，对不对？它的销售很好，但是被人家检举，你知道吗？被人家检举，它是什么什么有日本资金，你知道？有日本资金，哇，在里面，所以大家拒吃，你看拒吃啊，拒吃这个日本资金，那拒吃这个康师傅有跟着日本的资金合作啊，那让这个大陆的人不买它的那。结果呢，这个大陆的官方什么对台办起来发言说没有证明没有，他在讲这个发言的时候偷偷的在那里笑，为什么？检举人就是我们台湾的自己的哈，听说啊是那个统一或什么的在那里，他打小报告说那个汤师傅把他弄出来，为什么？竞争嘛，同样是哈，对不对？大家都台湾那个在说这个。公安的人在说这个，这没有日本的资金呢，那个对台办的官员偷偷的笑，但啊你们自己搞自己，不是我们搞的，是你们台湾自己搞自己，他心里一定偷笑，这是人性呐、啊。如果你是超越一点，你看到哎呀人性嘛，你是人性嘛，所以当人家这样害你，当人家这样，你的人性，你笑笑的，你根本不会谈的、啊。你问看我们林班长。他被狗咬一下，他有没有去把狗咬两下回来？你有没有去咬狗啊？有没有咬？没有嘛。所以他只有自己买药去涂嘛，对不对？因为他是人嘛，被狗咬了不会去咬狗嘛。如果你是超越的人，被人咬了，对不对？你是天人嘛，你是菩萨嘛，你当然不会去咬他。你是笑谈人间事而已啊。 你的境界要提升啊，否则你就是人嘛，对不对？如果他去咬狗，他就是狗嘛，对不对？你说对不对？他只是一个人，那个盒子，他其实已经是狗了，因为他会咬他嘛，对不对？所以你要在笑谈，要超生你自己的境界，这比什么都重要啊！你一超生的话，哎呀，佛菩萨高兴了，因为他看得好清楚啊。一个学佛修行受三皈五戒的人，我跟你受一直受菩萨戒，我天天看着你啊，特别注意你啊。啊，为什么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护持诸菩萨？你们要相信我这句话，我这次真的是一种很轻松的心情，是带孙女去基隆那边去玩的那种心情，是随便啊，这个一种不是这种很自诚的向我去问啊，问那个重大事情，那个心情不一样，那个真的结果出来把我吓一跳，真的就是你平时讲的，你平时的心把你讲出来，真的。很感应的，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尤其是你想要成就菩提的人，你的一行一言一行，你的作为，你做人做事的态度，你一定要深自检讨啊，你才可以超越啊！啊，你看那个黑道要超越黑道都那么难，你们在人间，你要超越到人间，还要到菩萨道，那当然有多少人来拉你的脚啊！你一定要超越啊，再苦你都忍受啊！啊，所以接着我们一定要知道，所以又云。所在之处即为有佛，所以佛性到处都是佛性，到处都佛一行出来，到处都是自己，植物有情无情，虚空法界，固体一体气体，都是自己，都是自己的心嘛，看得清清楚楚啊。所以我讲不仅仅是啊，你站在那里，你的心里像你是佛，任何虚空里面任何一点周遍含容了，任何一点都含舍法界啊，啊，太不可思议了。所以佛法啊，那个不思议的境界，那个道理你理解了，那真的是不思议中的不思议啊！所在之处即有佛。你下来，自心是佛，不应将佛理佛。但是有佛及菩萨相貌，忽而见前，切不用理尽。我心空寂，本无如是相貌。若起相即是魔，尽若邪道。若是犯从心起。既不用理，理则不知，知则不理，理变魔色，恐学人不知，故作是变啊，自心是佛，不应将佛理佛，没有错。但是我们现在自心是什么？自心是凡夫啊，啊，不是自心。虽然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差别在哪里呢？啊，那三无差别，我们现在就是佛了。心体是佛没有错啊，但是我们现在装的东西不对啊，我们装的是贪嗔痴啊，佛的心里面装的是平等清净慈悲啊，也是直心身心大悲心，大慈大悲的心啊，啊，他不会去埋怨人，不会去嫉妒人，他只有看到你成功非常的欢喜而已啊，像他的独子，看每位众生都像独子一样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所以要朝这条路去用功啊，所以有什么六度万恨，就是让你朝这条路主去走啊。所以不是抓住他啊，做到什么消归自性本分是啊，本分是什么呢？就是消归自性。以前圣严法师曾经问他的弟子啊，他在演说的时候问弟子，这个生病的人给他钱去，没有钱看病，给他钱去看病，啊，是不是好事？是。那这个人死了没有钱去埋去埋葬的，给他钱去买棺材去埋葬，帮他办葬仪，这是不是好事？是好事。圣严法师说错了，大家眼睛都瞪那么大，为什么这不是好事？这为什么错了？嗯，他讲这是本分事，对不对？你多余的能力，你应该要帮助别人嘛。这叫消归自性，所以六度要把它消归到消归自性，就化为离六度，它才能够契会你的本分事啊。人家佛的心帮助众生是本分事啊，那怨愤众生、怨恨众生、红眼睛、嫉妒障碍，那没有，他没有。我们啊，做一点好事那是好事，嫉妒障碍那是本分事，对不对？那不能怎么会是佛心嘛？所以你要看看。你如果心里还有这些嫉妒障碍不满害人啊，说一套做一套，表面啊说的非常的哎呀不要名啊不要利啊不要钱啊不要什么，内心希望舒服 啊，荣华富贵、安逸享乐、游乐吃喝玩乐，内心想这些，哎，那就是凡夫啊，那四心做凡夫啊，但是也可以四心做佛啊，真的、啊，所以这都是自己，我们都有这个心，我也有，你也有，但是我们一切法都成于人，所以你一定在这种，虽然你有这种能力去吃喝玩乐，去享乐这世间的荣华富贵，但是你可以放得下。可以看得开，放得下，把你这个多余的力量去帮助别人，看得开，放得下，你最少可以升天。所以在佛法里面，其实升天并不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对一个没有修行、没有学佛的人，升天好像是很稀罕，因为很难，做人就已经很难了，更何况是升天？升天真的是很不容易，是上品十善啊。但是升天很容易颠倒，为什么呢？他太享乐了，他没有苦涩，富贵修道难。但如果你在人间能够把握得住，你升天没问题，对不对？你也可以做护法，在天人做护法都没问题，护持佛法，你自己啊，这种乐没有兴趣。但是我虽然是这样讲，但是你要知道，以前佛弟子在佛制的时候，就有一位弟子，他的佛弟子啊，命中又升天，他的同参道友用神通力到天上看他吃喝玩乐了，忘记修行了，平时吃得很好都不行了。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你心里想，我通身托付给三宝，将来你要给我安排到哪里，就有三宝你给我安排，你通通安排，身心是这个身心世界托付三宝，信托给三宝，让三宝给你安排。佛成佛的人，他知道这是假的啊，他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看每一个人都是罗诃罗啊，都他的独子，他怎么会害你呢？一定帮你安排最好最圆满的地方，你要相信佛菩萨。那时候你来人间啊，哪里对不对？你都是有使命在身啊，对不对？那个钱人家会告诉你，那钱不是你的，是菩萨的。为什么？你托付三宝，你说不行啊，我自己要有钱嘛，那就不行。所以啊，所以托付给三宝是真的啊，交付给三宝那是对我们最有帮忙的。因为这世间的东西是个假象，一口气不来，什么你都带不走啊，你亿万家财带不了一毛钱，你万栋的这个豪宅带不了一粒沙，什么都带不走，唯有业随身嘛。你当然要带着菩提业啊，跟着三宝走啊，是最好啊。所以真的，嘿，我倒觉得过去生我应该是发这种愿，没有错。难怪我们那位高仙人啊，对不对？他是跟那个昆仑学，昆仑仙宗还有一点本事的。他说这钱不是你的，对不对？所以我到现在菩萨也没有让我饿死啊，对不对啊？他让我有一个房子可以住啊，我真的我以前七八个房子，我只有现在一个房子自己住的，对不对？然后一点养老金啊，这样就好了，够了。菩萨会安排，不会把你说好都是我的，好你去睡那个龙山寺前面那个广场，对不对？给你一件破棉被，他也不会让你去睡那个地方嘛，对不对？他给你一个房子，我家的地点也不错啊，对不对？还在中正区里面，他一个房子给你住，离这里也不远啊，是不是？还有一个，这个摩托车，还有一个十几年老爷车给你开啊，对不对？也不错啊，对不对？很好，他不会让你很惨的、啊，对不对？他交给佛菩萨，这个啊，通通信托三宝。帮你把这些你的福报转成开发自信的功德，多好，对，多好啊！所以我那个朋友啊，真的一想有道理，嗯、啊、他讲的这个，他跟我讲，我真的以后我才去找他，所以我想我过去生应该是发这样的愿，啊，对不对？所以他钱不是你的，是菩萨的，为什么？已经信托给三宝，我希望我生生世世都这样。信托三宝，因为学佛本来这不是一世可以成就嘛。菩萨知道我们的因缘，知道我们的能耐，知道我们应该怎样才能够成就，他给你安排。所以我劝大家，真的，啊，通通相信三宝，信托三宝，交付给三宝，三宝绝对是依我们啊这个能力，依我们的这个心性，给你安排到最好的位置上，让你去修行。所以我真的。对三宝的那种感恩的心、感激的心，对他的那种全权福音的心，一直在增长，一直在增长啊！哦，这一直在欢喜增长。那因为你越向三宝的心越靠拢，真的心里越没事，越来越没事，越没事，我才会体会到，哎呀，原来 什么叫荡荡心无着？原来什么叫心如虚空，不着空相？以前都是嘴巴讲讲，其实心如虚空，那又不着空相，要、啊、怎么样？怎么弄都弄不出来，对不对？怎么弄都弄不出心如虚空，也不着空相，怎么弄也弄不出荡荡心如着，怎么弄不出来？原来没有事就是这个境界。早上一起来，哎，没有事，哎，怎么，哎？那个劲越来，在某个因缘，有时候你在那洗脸的时候，哎，怎么是那种感觉啊？真的是六尘说法，慢慢那种感觉一直出来，一直出来，那都是在你慢慢慢慢累积到某个程度，三宝会借某个因缘，哎，叫你体会到原来是这个，你体会到这个道理，你慢慢就可以保持嘛。原来没有事情就是这个境界，所以以后的事情来，你赶快扫啊，赶快放下它，放下它，你又有东西可以放下它，怎么放下？五阴本空，六尘非有啊！色不异空，色即是空；受想行识不异空，空不异受想行识。有什么好计较的？有什么好看不开的？闭关你就可以修行了。闭关了，心如墙壁，外习之源，内心无传，你就可以修学啊，你就会进步，而且进步很快啊，进步很快啊！啊，我们以为进步很快应该是，也许是两天三天了，不是啊，我告诉你啊，十年二十年就是很快很快了。你要知道啊，夹山山的同禅师啊，开悟了以后啊，开悟哦，开悟了以后啊，做出那个句子，做出那个理论，哇，他都有个大禅师。四十年以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四十年了，我终于把秤断掉。你想想看，断一个秤用四十年了，秤你看看多难呢、啊！所以如果不用功啊，是不是？我们修行很辛苦，了解理论很欢喜，对不对？啊，但是啊，修行哎呀太苦了，不起嫉妒心，好痛苦啊！不起羡慕心，不起埋怨心，不起什么，好痛苦。人家都这样，我为什么不这样？对不对？那就是同样都是你，大家都是人，我当然也是人嘛。你不想超生嘛？那没有话说，你要超生就得改掉这些，你才能够超生嘛。你要超生，所以在读书，在了解道理，会让你生欢喜心，对不对？但是你修行前面的过程是很辛苦的，那是很辛苦。那没有苦，就没有甘，所以叫苦尽甘才会来啊。所以古德常讲，不经一番寒彻骨，哪有梅花扑鼻香？人家古德的参觉，的荒山野林，不畏生死，畏法亡妻，那山里面有老虎，有什么他都不怕，就是为了畏法。那我们的苦就是什么？嘿，忍辱，世间的忍辱，对不对？帮助众生忍辱，碰到逆境忍辱，这是我们的苦啊。所以你做那一行，你做那一行，让你受种种逆境的勘验，你都要苦啊。像啊，我们学习佛，我们做护法，在护法上来的给我们的压力，给我们的苦，乃至于啊，变成抓去询问，变成怎样，我们就护持正法，毫无怨言的这样去做。这是我们成道的方法，因为条条道路通罗马嘛，无量无边的法门，就一句话得成一人。看你在安在哪个角度上，你这点你要做好啊。你只要看书看得很欢喜，那你就会变成了啊。我一直在说明，我不是我没有诽谤方东美教授，大家千万不要听错我的意思。我就是说，他只是在他读得很欢喜，他讲的啊，他读得很欢喜，他读完了很欢喜，他读得很欢喜，他就讲，因为他连信都还没有成就嘛，对不对？那你如果是读得很欢喜，你跟着贪学，他就叫你读，叫你去研究理论，读了你也读得很欢喜，但怎么行呢？你也不知道，因为你读得很欢喜而已嘛，就读得很欢喜很欢喜啊，你没有在做嘛。你读得很欢喜，像我读佛经也是很欢喜啊，但是我涉进这个逆境，那很苦啊。你碰到逆境就要逃，那个欢喜没有用啊，对你没有用处啊，因为你习气不能改嘛，你没有办法得成一人嘛，对不对？所以叫你读得很欢喜，读得很欢喜，你就一直在啊书中读啊读啊，读得很欢喜，习气一点都没有转。所以你碰到了一定要，不仅让你读得很欢喜，又告诉你做得很痛苦，对不对？要叫你忍，一定要挨过去，挨过去，挨过去，你才会突破。不是只叫你读得很欢喜而已啊！所以我说，方东美老师他到最后，哈、啊，到最后老了，被广清老和尚以神通视线把他折服了，他才真的发言境界是真有的，哈、啊，是真有的，他才皈依三宝啊！我是在四溪坛里面。才入了什么？入了这个个个为人稀谈，起信心。前面读得很欢喜，是世界稀谈，对不对？有人打坐打得很欢喜，他也不信三宝啊，哎，那是 世界戏坛，读得很欢喜。为什么？他说打坐可以美容养生、练气功，对不对？那人的欢喜，那算什么学佛？第二个，对三宝起信。他到第二个阶段了，第三个阶段对治还没有，对治才真苦啊！哎呀，那真苦啊！对治真苦啊！对治你啊，别人人都是有这个习气，你要把它拿掉，超越人尘的道理啊！对治的差不多了，消归自信了，打成一片了，才有入地狱西坛的机会啊，那才真的成就菩提的机缘呐、所以啊，我们不能仅止于读得很欢喜的阶段，要真正要去实践，而且力行，你才可以把《达摩血脉论》讲的这个境界化为你自己。我们读过去，很快的帮你讲过去，你这样看过读得很欢喜，哎呀，好像自己已经是这个境界了。其实我们根本内心都是三毒心，都是嫉妒心、烦恼心、埋怨心、不满心。啊，这个说这个世间不公平，红眼睛，人家有钱就红眼啊，对不对？就红眼。昨天啊，我带了我妹妹，我带了我这个我家人回到罗东啊。我昨天这个因为陈时中的开始嘛，我跟大家讲了，再介绍一下新的陈老师以后，我就带着他们回罗东参加我堂兄的最小的那个儿子结婚啊，我爸爸也回去啊。啊，我在车上的时候，我妹妹就说：“哼，这不公平，就太岂有此理了！我真的一拳揍他什么？我今天在想什么事情，一拳揍他，对不对？”他说：“啊，这太不公平了。”我说：“是什么东西太不公平了？说了半天还是不公平，对不对？”他说：“你看，有的人从军中转过来，对不对？军中转过来，哈，又拿了军中的一副的退休金，又跑到中央印制厂去，又有中央印制厂的，哎，没有，再到台银去，台银退休以后。”又有了台银的退休金，然后又跑到中央印制厂去，又有中央印制厂的退休金，三份医生金，还加上18%，还自己还去外面兼点职业，哈，有时候太公平。那我们这个公务人员这个退休了，又被砍掉什么？现在什么18%，把它砍掉20000块，我们本来有70000块的退休金，那只剩了50000，这太岂有此理了！他为什么不砍？哇啪的说，嚯、哦，这个王不红，我听你听。我说蛮公平的嘛，对不对？他说你没有福报啊，他有福报啊，他过去生修福啊，他牺牲奉献了、也许他为国通风啊，过去生为了救一大票的人，对不对啊？被人家杀死了，对不对啊？今生当然要养他，当然养他，他国民先烈，说不定他是黄花岗32那七十二烈士里面的一位啊，你当然要养他，或者哪里有中华民国，你不养他谁养他？这很公平啊，对不对？有没有？所以我们看的角度是在这里啊，对不对？我们看的是这样嘛，这是公平的，这世间是很公平的，圣僧的缘起啊，所以我们看的都很公平啊。这个在空性里面，你的造作，你只是看到眼前现象，你不知道你过去生怎样啊，对不对？这个很公平，这是世间的假象啊。所以我说啊，对不对？那个王雪红先生，王雪红先生啊，称他先生啊，董事长，其实他是王永庆的女儿啦，对不对？你看他的什么华达店什么。宏达电，你这样一1000多点呢、我没有买股票，我先说明了，降到了190几点，他做梦会梦到吗？梦不到嘛，他以为哇，现在台湾女首富啊，对不对？他为什么他会做梦梦到叫过去生的姻缘嘛？所以我一直在讲嘛，该来的就会来，不该来的你不用担心，对不对？他已经算计得很好，怎么会变成这样？因为该来的就是会来，对不对？他就是会来嘛，所以我常讲，你做什么事情，我们要用什么？四念住八正道13力，这样去处理你的未来，处理什么事情，想好了就不要去想，该来的只是会来，不该来的就不会来，哇，然后你不去训练它，不去欣行它，这种观念你根本培养不出来，这要培养的呢，嘿，我一直在培养它，该来的就是要来，当我受到一些该来的就是未来，跟我怎么样啊，该来的总是会来，想它干什么？因为我们人就是有这种患得患失担忧的心嘛，那担忧的心怎么去掉？一定要有个东西来做凭借嘛。哎，佛菩萨教我们嘛，我现在托付三宝了，该来的要来，不该来的不会来，随他去，对不对？啊，半点不由人，一切皆由命，半点不由人。孔老夫子50而知天命，我70要知天命，对不对？对不对？该来的总是要来，一切这样想，八正道4念住，13业，这样来处理一切事情，其他放下，没事没事，哎呀。荡荡心无阻，原来是这样，这样你慢慢出了烦恼，扶住了，出了烦恼，扶住了， 慢慢再来，细的也变成辅助的时候，一定选神通，因为那不是修的定了，那是自信的东西跑出来了，真如自信本具的东西啊，那不会退失掉的啊，那个修定的神通会退失掉的。所以有一个五通仙人，哇，天天就从天上这样咻上飞到一个王宫，那国王对他很恭敬。有一天国王那太恭敬了，请他的最漂亮的妃子出来，对不对啊？那妃子出来，对吧？那个妃子啊在看到这么大师，对不对？哇，怎么大师姐很惊讶的心这样，那就马上这样跪下来，两只手碰住他的脚，就对不对？哇，那个仙人一震，为什么比泡泡个又迷迷，对吧？被他这么一捧，被他一震，惨了，飞不出去了，飞不起来了，退失掉了，定丧失掉了。有没有看到这个公案？有没有？有啊，这个公案你们写得很清楚吧，对不对？李老师是不是看过了，对不对？飞不起来了，他会丧失掉了。如果你正信，这绝对不会的。结果很难过，对不对？啊，这回不去了，把公案，很抱歉了，我不晓得今天可能是感冒，对不对？感冒了，肚子痛了，拉肚子了，对不对？飞不起来了，赶快的给我一条马，不好意思说他上次定进了，对不对？啊，出个马赶快逃掉，再也不敢来了，你知道。你这种定压制的神通会丧失，自信的东西不会跑掉的，不会跑掉的，一德永德啊，那是自信，你自己的本地风光，所以你一定要借着修行这样直刺而入啊，一定要记得啊。所以这里讲的自信是佛，不应将佛礼佛啊，对不对？但是你要晓得，自信也是凡夫啊，看你里面装的是什么。如果你真的里面装的是清净平等慈悲，那可以，对不对？因为你现在真的理不到真正的佛，真的佛像而已啊。但是你要看你的视线，如果你是在大庭广众大家一起的时候，你还是要现礼佛，一定要礼佛。为什么？你才不会给人家做坏印象。那个某某老师，你看他根本就不理，哎呦，我们也学他，那都坏了。所以你看你的角色，看你怎样，你不需要有这样，哦呦，我要礼佛，我要怎样的心态，因为你也知道这整是个空性的东西嘛，你跟佛连在一起嘛，是不是？不是佛在礼佛嘛，这不自己礼自己，因为整体一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一啊。你真正你的心就是清净平等慈悲，那你可以。如果你的心底是三毒心，那当然要佛啊，要礼啊，因为你是凡夫嘛，你差太远了嘛。所以你看你有没有这个境界啊，这只有自己知道。啊，如果你不是这个境界，啊，你千万不要去尝试，或者那就是狂妄自大、共高我慢，啊，那就是自己找麻烦，给自己找麻烦。所以你看那丹霞辟佛，啊，那个德山烧金，把金刚经烧掉，你千万不要去做，做了你要下地狱，谤法、谤佛，那破佛生邪，我们不能去做。所以丹霞辟佛，在那个冬天的时候。啊，他把那个住持和尚，住持和尚本来在骂他呢，你是干什么？怎么烧我的佛像？哈，他说我烧佛像取舍利啊。他说，佛像怎么有舍利啊？怎么那木佛怎么有舍利啊？那既然木佛嘛，那不是真的嘛？多拿几尊来说，过来，来，一起烤火，一个人烤太可惜了，对不对？啊，对不对？佛像拿来烤的太可惜了，他过来，那个和尚一过来，所有的眉毛都烧光光，眉毛全烧光了。他的眉毛这么长，全烧光了，对不对？人家这个丹霞没事，他有事，为什么？他没有那个功夫啊，对不对？啊，他没有那个功夫啊，所以他不行啊，他做这个事情造业啊，对不对？怎么可以拿佛像来搞火了？丹霞他是真的打成一片了、啊，是他之间不可毫端呐、啊，啊，他跟佛连在一起啊，啊，他这个像是假的、啊、他真的是什么？这毗卢遮那佛 啊，对不对？毗卢遮那佛的本体啊，一体三身自信佛，他显这个 啊，那当然他可以啊，我们绝对不行。所以虽然这句话是这样讲，自心是佛，不应将佛离佛，但你要看看你自己。我一直在讲的就是这些啊，你有贪嗔痴，有三毒，有嫉妒，有障碍，有红眼睛，有什么你看不到一个公平性？这世间是甚深缘起的公平性，见佛见缘起才能够见法，见法才能够见佛。你不到这个境界，我们就不要随便，不能轻率啊。但是底下那我们就要学习了啊。但是有佛及菩萨的相貌，夫而见前，却不用礼敬，我心空寂，本无如是相貌。若起相即是魔啊，进入邪道啊，这个我们叫学。为什么？这个是在普通静坐里面啊，你修禅定，楞严经里面说得很清楚 啊，楞严经到最后有这个50种阴魔，那就是你在修行的过程中破受色阴、破受阴、破想阴、破行阴、破识阴这50种阴魔里面啊，第一个在破这个受色阴跟受阴的时候啊，你破了在还没有破色阴以前啊，色啊，色声香味触法的色，色跟受好像同一个音，尤其我的发音不太标准，往往会念错啊。在破色阴以前有10种阴魔，那就变现菩萨的相，变现些什么的相啊，让你生欢喜心，一执着了，执着了就着魔了，不执就是善境界，一执着就着魔了啊，攀缘了就出问题了。那到了你破色阴要入破受阴以前，因为你那也会，那也是一样，菩萨会那个天魔外道会变现很多奇怪的景色让你动心，变佛菩萨变什么让你动心。如果你一动心，哎呀，有佛菩萨来教我的，开始教的还是对的，到最后他就给你哈加点砒霜，对里面加点砒霜，蜜里面给你加点毒，叫你喝下去中毒了，对不对？出问题了啊。所以我看我们有很多报纸登出来一些法师平时很清净，到最后出了问题被他抓到监牢里面，那都是大概是人家给他加点问题进去啊，加点问题进去，哦，他以为这是哦好的，哦这是马上要即刻成佛的，照这样去学出了问题了，被他抓到监狱里面去了。这个楞严经写得很清楚，到了你破受阴以后，那没有问题，有一生身，你的身世可以出去了啊。他看了魔了找他，他跑掉了，那一点办法都没有。那时候魔会怎么变成一个很厉害的人来了啊，他走到你后面把你后面踩到，说你的来生是一只狐狸，你不相信，我现在已经踩住你的无形的尾巴，你站起来看看，你真的怎么站都站不起来。他说你当然站不起来了，你尾巴被我踩住了。哎呦，这个人果然是厉害呢。他就跟讲，我是某某佛再来的，我是什么厉害的人来的，啊，我就果然变得一喝喝住了。然后你站起来看看，好，我现在脚放开了，你站起来了，你从这个墙走到这墙，你走走看，哦，他拼命走，走了好久好久，哇，走好久，怎么走都走不到，啊，迷幻症了，对不对？走不到，从这个墙这么近走不到，你说对呀，这一就是一切呀，对不对？哈，一毛端就现法界啊，所以这是这么这个距离，在我这个境界里面一变就是哇，变成啊，这个无限呐，啊，变成无限的距离，你神通再怎么样都挥不去，像孙悟空挥不出如来掌一样啊，所以你走不到。哇，你对他欢喜相见，哇，哦，这真的，我是来教你的，我在教你，你看，我为了取信你，你看，哦，他是真的是个现神通来让你知道了，哦，这是真的，那你这。百依百顺听他的，刚开始教你还有点道理，到最后就完全跟你教些邪淫的，贪嗔痴的，最后你的堕落出了事情被官府查办，楞严经说得好清楚啊。所以梦境在幻境里面都有这些，不执是三境界，一执着就出问题，所以你千万要记得，不要你在静坐看到佛菩萨看到什么都动心了，一动心障碍你自己啊，动心就不好啊。所以你看楞严经尤其楞严咒，学禅宗的他们都会早课都会念楞严咒啊，他们一定要了解这50种阴谋啊，这种50种阴谋的这种情形啊，都告诉你不能执着这个境界啊。所以我在修这个我们修学坐禅的方便，我有没有给大家一本50种阴谋呢？大家一定要看看，你就会了解在破这五十种阴谋的过程。当然你要能够修学到破受阴，哇，这个真境界非常高了，破受阴啊。那你看破受想心的受阴，就是能够显诸佛心了，破受阴能够有一生生往外跑了，你想那个境界多高了。那破想阴，那见世阴啊，那破这个破想阴见行阴，行阴就是心嘛，一样心，在行灵记忆里面就可以看到三千大千世界了，这三千大千世界，但是它不是很稳定，就好像那个夏天的马路有点阳 那个杨艳这样闪闪呼呼的这样，到了破响音见破行音见四音的时候，那都很清楚，你那内心三千大千世界照得清清楚楚，在这里面出出入入。所以印度的梵天梵啊，或者神我，就是证到这个境界。他看到这三千大千世界都是我变出来的嘛，我就是三千大千世界之主嘛。所以你要是不了解事实真相，这以为你是究竟的，所以死了以后，有的就变成大自在天王，有的就变成了啊其他的外道等等，还要再用功，用功就四音破了见真如，那就是忽然超越四处世间十方圆明，上合十方如来同一之力，下合六道众生同一悲扬，你才看到这个事实真相。原来尽虚空遍法界，就是一个觉性大海中的幻影而已，那才看到了，跟十方啊十跟那个四圣法界跟六凡法界合成一片一体的。所以十方众生若干种心悉知悉见，正入这个境界，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为其说法。因为法身不说，为什么？法身像虚空一样，你根本找不到它。它法身量等虚空，是个觉性觉空临空啊。他要教化众生，一定要现个形象出来啊。啊，但是法身借了那个形象，在他的身体起作用，身心起作用，他才能够跟你说法，跟你啊，跟你那个帮助你啊，怎么样？要现个身子啊。所以这个法身，所以我说啊。你不要看释迦牟尼佛在我们世间世界一个视线一个这个老出家人老比丘哈啊藏六金身啊是应化身，应化身当下就是报身，当下就是法身，无二无别啊。在我们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视线释迦牟尼佛哈、啊、你看他是个老比丘，藏六金身的老比丘，跟那个莲华藏世界中心的那个哇无量相好无量光明的那位毗卢遮那佛，同样完全平等，完全平等，不是说他才是真的，这是假的，没有，都一样真，一真全都不真啊，对不对？一假全部都假，连那个报身那个无量庄严的也是假，为什么呢？真正的真的是什么？清净法身，如来藏妙真如性，只有那个宇宙，只有那个，那是空性的东西呀、啊，是个。地一空非亲房四百大小方圆，那是个空性的东西，只有那是空，那是真，所以一真一切真，一空一切空，但是无尽的缘起变成了假，所以释迦牟尼佛的报身相应身相一假一切假，所以一中一切中，所以我说尽虚空遍法界，都是这一心的三谛里，也是这一真的三谛里啊。这个一真什么叫一真？这当你做到了尽智双明能所双亡的时候，你就入这个境界了。那证的这一真的时候，那叫一真庄严。为什么叫庄严呢？最美好，事事无碍，心想事成，一点障碍都没有啊！你爱怎么样，而且你的一切造作都是真理，通通是真理，在你身口意变现出来，一点障碍都没有啊！那真的叫一真庄严，那是最殊胜的境界啊。佛告诉我们了，教我们了，教我们入这个境界呀、啊。所以在这里讲的啊，啊，我们在这里讲，如果夫老现前，我心空寂，本无如是相貌啊。若起相即着魔，尽落邪道啊。那若是幻从心起，俱不用离啊，理则不知啊，知则不离啊，理被魔摄，恐学人不知啊，故作是变啊。所以啊。是幻从心起啊，啊，是你心变现的，尤其是在破色因那个阶段，那都是自心变现出来的，自心幻现出来的那个影像，自心幻现出来的。所以我为什么说这个在这里讲的这一段，我们都是自在，你在修禅定静坐的阶段，因为你在路上突然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人，这个好像佛这样走过来。你也会比较这个人怎么这么奇怪，戴个佛的帽子，对不对？还穿了佛的衣服，你还会你也不太会相信，对不对？那就是在定中的时候看到这个有这个像，哦，你就动心了，你的摇你就会动，哎呦，佛来了，动心了，动心了，你的定境就丧失掉了。所以中文里面一句叫佛来佛斩，魔来魔斩，保持这个如如不动清净的本性，一动心心就乱掉了，你那个快到达到清净平等的那个清净清凉的那个没有浪的心，马上又起了波涛了，定境丧失掉了。 所以我告诉你啊，那魔要破坏你，大家小心。有一次啊，不拿一个道场打佛七，那外面有一尊死掉了佛像啊，那魔不晓得怎么搞的，用那死掉了佛像啊，大家练得很好，大家都用功得很好的时候啊，在一个最前面那个角度看得很清楚的人，就看到那个死掉了佛像这样头这样转过来，你看对不对？哇，那个人看到，看了看了，我们大家感谢的佛像转过来，所有的人都心都乱掉了，本来马上要打那一心不乱的，所有都乱掉了。这会是佛来给你看的没有啊？佛绝对不会干扰你啊，让你一心马上乱掉了，你说对不对？如果我们现在你们有个人看到外面有个佛像头这样一转，大家一叫，大家都不听我讲了，对不对？看那个佛转身了，是不是这个样子？绕了你的心呢、啊？所以有一次啊，虚云老和尚他到一个道场啊，到个道场，虚云老和尚他是传五宗禅宗五宗的传承的，所以他的名气非常大哈、啊，是我们的大师啊，大师啊，真的是禅宗的大师级啊，啊，他是真正大彻大悟啊。正开悟的人了、啊，他到个道场，那个寺院叫什么名字？我一下想不起来。啊，那个寺院，哇，今天真的大师来了，我们蓬荜生辉呀、啊！哎呀，太高兴了。那时候那个道场刚好是打禅期，那个新老上也不知道他们要带他到哪里去，哇，带过这里，带过这里，带到那里，突然把他带到个禅场里面。哎呀，大家鼓掌啊！新老上来啦，大家鼓掌啊，高兴了、啊，鼓掌啊！哎呀，然后那个住持和尚，今天呐、啊，你们太有福报啦！我们虚云老和尚啊，他来到了我们这里，真的是菩萨从天降下来，你们太有福报啦！我今天呢、啊，把他请到这里来了，都没有告诉他，把你们惊喜一下子。虚云老和尚整个脸都立掉了，立立的，哎，这个位置跑掉了，对不对？他讲得太高兴了，对不对？啊，虚云老和尚看到他们，非常道歉，我跟你们道歉，顶礼抱歉，至诚的道歉。我不知道他要带我来这里，我都不敢来了。我不知道你们在打禅机，我都也不敢来了。我今天来跟你们讲道了，我今天让你们心动了，道歉，我一再给你道歉。然后很虔诚的头低低的，赶快走过去，走出去，不讲。你们要好好用功啊！啊，修明心见性了、啊，好好把握你们的参话头，参话的这参话头，如果能莫造成的莫造你的心念，抱歉，我再郑重的道歉，走出去。你看，这是有大智慧的人。如果不是这样有大智慧的人，啊，诸位同学同学啊，今天我来这里怎么怎么了，就开始讲起来了。他没有，他一句话都不讲，只有道歉。为什么破坏人家的道心嘛？你看他本来修了，哇，他真的一个心动起来了，这就是着魔啊，你知道吗？这是着魔，魔了，魔就是魔你的心嘛，本来快要定了，就又起了涟漪之水出来了，涟漪的浪出来了。你看那有智慧的人就是这样啊，这个很惭愧，就走出去了。那因为他是来拜访这个道场，那自此就对大家很不好意思，对虚云老和尚也很不好意思，也让住持知道，啊，临动千江水怎么样？不扰道人心。对，不扰道人心，这是非常重要的哈、啊。所以这里就知道了，啊，礼被魔摄，恐学人不足，故作是变的啊。那诸佛如来本性体上，多无如是相貌，切须在意呀、啊。在诸佛如来本性体上，这空性的东西，像你晚上做梦啊，有一些境界梦一醒，多无如是相貌啊啊，它有个觉知心而已啊。梦一醒过，只有你那个心觉知性，只有这个啊，其他都是假的啊。所以有一位禅师叫万峰十位禅师，他开示啊，他跟大家开示，如今。要得撤去，你要真正把你心里这些障碍撤除撤去，但即放教胸中空牢牢的啊，不立一法空牢牢的。但是我就跟大家讲，就放下空牢牢的 你不知道世间没有一法可得，空性的东西，你心里一大堆的事情，你怎么放下空牢牢的？你怎么放下那个放下还放不下，对不对？你怎么要空那个空还放不下？所以空气的还有空空在，对不对？空掉前面那个空的空在，所以一定要知道这世间没有一法可得，五阴皆空啊。心中无事，无事自然就相应空了，那时候你的体会这个空就体会出来了，否则那个空真的做不到啊。所以虽然讲但放教胸中空牢牢的，那为什么禅师会这样开始？他对那个禅僧出家人讲了，出家人既然出了烦恼家了，他还有什么放不下？他想放，他想要成就，我要一心不乱，我要明心见性，我要证菩提，他就有这个。所以他说这个放下来，哎，这个容易了，到这个程度就容易了。大家想想看，你的心里有什么东西？人我是非、恩怨情仇、亲情啊、埋怨，对不对？红眼睛，对不对？哈、啊，还要想证菩提，还要想成佛，要没往生啊，什么一大堆的问题，你真难放，放这边那边还在，好难呢、啊。所以他对那个禅师修行到个程度，叫他最后要证菩提的心也放下来，那就容易了。就像那个我们常常在讲的道信大师啊，他想求解脱，他什么都没有了，就想一个解脱啊。所以真善大师跟他谁缠你？他没有人缠呢、啊，没有人缠他，求什么解脱？马上就解脱了。我们现在是自己缠自己啊，缠得太紧了，没有真正好好去用功啊，不容易啊。你要放下你心里空胸中空牢牢的，不是那么容易啊。我现在凭良心讲，我现在真的有时候会偶尔相应、啊、偶尔。为什么？因为以前我常讲以前，所以啊，在这个染缸里面受这个境界的影响，确实有时候真的是很难。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啊，如果是你是当很简单的工作啊，很单纯的工作，那你应该要修学这放下。我以前在做建筑，对不对？哎，有人投资，有人跟我一起投资的，有股东。那建筑你在也不能让人家赔本啊，对不对？让他赔本不好交代，人家相信你啊，知道你是佛弟子啊，应该佛菩萨会保佑你啊，对不对？给你投资比较安全呢、啊，对不对？不会吃他的钱呢、啊。那结果你把他赔光了，是对不对？这交代不过去嘛。然后那房子要找地啊，也怕损坏临房，也怕天灾人祸啊，也怕将来啊怎么样啊啊，那事情真的很多。所以你说我要通通放下，那总是有挂碍。那现在如果我现在还不赶快趁这个机缘，佛菩萨给我很好的机缘，让这个公司很圆满的结束，真的我花了几乎两倍的那个之前会啊，所以大家都很高兴，股东有利润，所以大家都皆大欢喜，我们就停下来了。所以我现在要修放下就比较容易了。所以常常会这种，哎呀，这里所讲的这个空牢牢那种感觉，不是还有助攻了，就是没事啊。起来一下，我那个手册表一看，今天有什么事情，看到一下就没事了。心里没事就觉得，哎，原来荡荡心无着是这样的，原来波澜荡惑是这样的，那是出烦恼先扶住了。才有一种觉受啊，所以自己在进步，自己知道啊，自己知道啊，不是完全不知道啊。所以你说奇怪，我学了这么多，只是知见在增加，内心的觉受没办法显现了、啊。所以碰到事情，你会觉得啊，这没有什么事情啊，这个来解决就好了，这是假的，这是虚幻不实的，这都是你在日常生活会跑出来的啊。啊，真的，你要不相信，你问李老师看真的吗？他有一次，他才恍然大悟，他说：“哎呀，我的家里车漏水，就把我搞了烦恼一个礼拜，我简直快头快透痛透 痛破了，是吧？那只是磨练你在这个境界里面修不动心。那时候你就知道，哎呀，我的境界就会这样。那时候正是要深自感受到，千万不要这么轻易就带过。轻易带过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提升你自己呀、啊。那所以在这里讲，虽然叫我们如今但要撤去。”但记放教胸中空牢牢的，要记得怎么放下。虚厚厚的荡荡心无着，一丝不挂，一念不生，恰如皎月寒空啊！照而常吉，吉而常照，自然以道相应。你朝这个路子走， 自然跟无上妙道相应，因为心就是道，心源，自己生命的原貌就是大道，就是无上不离大道。你生命有了增有了减，那就失掉了大道的妙用了。所以心就是大道啊，所以一定要记得啊。所以这个我心本来清净啊，啊不是，诸佛本体上多无如是相貌，切悉在意啊。但哦，等一下，这是另外一段，我们再念一下。诸佛如来本体性上多无如是相貌，切悉在意，但有意境界，切不用采挂，也莫生怕怖，不要疑惑，我心本来清净，何处有如许相貌，乃至天龙夜叉鬼神地势幻王等相，也不用心生敬重，也莫怕惧，我心本来空寂，一切相貌皆是妄见，但莫取相。若其佛见法见及佛菩萨等相貌而生敬重，自堕众生位中，若欲执慧，但莫取一切相，即得，更无别疑啊。故今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多无定时，幻无定相，是无常法，但不取相，和他圣意，故今临离一切相，即名诸佛啊啊！那诸佛如来本体上都无如是相貌，这个我们刚刚讲过啊。我们请看，这个切悉在意啊。我们请看底下，就在这个二十页倒数第四行，倒数第四行下面那两个字，但有意境界。切不用采挂，也莫生怕怖，不要疑惑，我心本来清净，何处有如此相貌啊？这个都一直在提醒我们，一直在提醒啊。所以很多坐禅的人，他在静坐的过程中，有很多虚幻的影像会现前。所以我常劝人家，当你在书写坐禅的时候，你眼睛不要完全闭起来，因为闭起来容易产生幻境。那更不是偶尔啊，往往就会昏沉，因为我们众生的习惯不是昏沉就是调集这两边。所以当你调集是打妄想，当你妄想停了就开始想睡，开始有点昏沉的时候就先幻境。当你在打妄想的时候不会生幻境了，当你妄想慢慢止息的时候开始有点昏了，幻境出来了啊，那是你以前的习气啊，甚至有的是啊，你接触过的境界，你很怀念的境界，或者你很害怕的境界，它就在你那幻境里面现出来，或者是你很担忧的境界，它也在那个地方现出来，这是会有的。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再继续讲啊。